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我们的思想会游荡的时候，圣灵早已经知道了。也许我们刚刚操练的时候，他早知道那个我们如果没有开始操练安静等候呢，也许我们不会觉得。可是当我们真正开始很认真的来操练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的紊乱，事情之多。有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公司里面的事情，当然我们每天要面对要处理很多的事情，所以难免我们会想。但是你发现你的思想在游荡的时候不要紧你也不要责备自己，哎呀我没有办法集中啊主啊，你不要，主早就知道，那么他知道我们需要他帮助，所以我们才来到他的面前。那慢慢的我们的思想就能够转移到耶稣的身上。我们为什么要操练安静等候呢其实我们安静下来坐在这里不需要操练，对不对？我们所谓的操练就是操练我们那个内心的那个复杂，那个不平静，那个内心的不平，思想的紊乱，心不能定下来，我们要操练的是这一些，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一个内在的操练，不是外在，就是说我们这样安静坐下来然后我们就好了，就不你外面可以安静，可是很可能你的里面是好像风暴一样的翻腾，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主耶稣他所以这样的平安，他能够在风浪里，在一条小船上，他能够睡觉，这个也是一种反映他那个内在的那种平安平静。你看他教导我们的时候他就说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已经够了。可是很多人就是为明天，或者为下个月，或者为那个，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你就是一天每一天我们要处理的事情把它处理好就好了。每一天我们要操练的我们就是不要离开主，不要忘记主我们所谓与主的连结那个就是不忘记他，常常想到他，常常与他有交通，常常想到他的爱，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安慰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要不然我们怎么住呢那我们聚会当然是住在主里面，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是与主连结，可是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就要保持与主的联系我们在工作里面，在日常生活里最需要操练的就是不要忘记主，我们非常容易忘记主，尤其我们忙碌的时候没有想到主。你要知道当你忙碌的时候，你需要处理问题，尤其很难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你需要主的帮助。你如果能够想到主，那真是你会发现比较容易了，你要处理的事情，你要去应付的人主就会给你有智慧，给你有话语，有时候真的主也会走在你的前面好像让你很顺利，所办的事情那么很顺利，有的时候超过你所想象的那么顺利，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与主同在的好处，不要把与神同在住在主里面当做一个很难的功课，不要，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一种生活而且这是一个习惯。那个劳伦斯弟兄他说这是一个神圣的习惯， It's a sacred habit. 啊，我们一件事如果多去做它呢，就慢慢就习惯了。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就是这样。操练就是培养习惯，但是呢，这个是完全是内在的、内心的。啊，我们外面有很多生活的习惯，很自然，那是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这样做吧，他习惯了。有时候连我们的聚会的方式都习惯了，那不好。我们需要培养的乃是这种内在注意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培养这个习惯，要跟随他，要顺服他，要让他在凡事上来带领我们。那么这一个就像中国人练那个内功一样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到后来的话呢，你一定会哈、哦，越来啊越平安，越来越丰富，神的同在在你的身上，在你的里面啊越来越多。你如果习惯的话呢，你自己可能都不太觉得，可是别人能够感觉到，诶，你不一样。应该发脾气的时候你没有发脾气，应该紧张的时候你没有紧张，别人会看得出来。对，这个处在主里面是一个生活，也是一种习惯，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习惯，我们要培养。那另外齁、哦、关于这个等候神，我今天早上我觉得有三处的经文啊，要跟你们分享，你们带回去要常常的默想哈、啊，这个三处的经文。第一处啊，就是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你如果能够记下来，回去以后哈、啊，常常默想。尤其在你安静等候的时候，第十一节，一起来读好。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不能明白的。那个神造万物，我们都知道，是不是？有他的时间啊，春夏秋冬啊，季节啊，万物。每一次我们到野外的时候，山地或者是河边、海边，我们能够多少感受一点神的那个创造，多么美啊，多么的伟大。可是要知道哈、啊，这是神外面的创造。神另外还有一个创造是里面的，就是下半节他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永生，永远的生，或者是永恒，安置在哪里呢？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安置在你的心里，安置在我的心里。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啊，你要想到，比如说我们思想圣经的经文，会帮助我们思想那个流荡的思想啊，比较容易能够收回来，我们就回到神的话语上、经文上面啊。你要思想说，神外面的创造何等伟大，何等的美，可是他还要一个人心里面的创造，那个创造呢，就是他把那个永生。永生就是他自己，要知道我们的神哈、啊，从根骨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信子的人有永生啊。这是他自己，就是主耶稣他要给我们的。那神要把这个永生呢、啊，他要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你要注意这个安置这两个字，这个安置不是只是放在那里或者就给了你，这个安置啊是一种建造，这是一种建造，这是有根基的建造，有牢靠的，就是 换一句话说，当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将他自己，我们也可以说是他的同在，他的丰富，他的属性，这都包括在这个永生的意思的里面。当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将这些呢就安置，好像打地基一样的，就安置在我们的里面。你如果常常想到这一节经文，你就不会感觉到你安静在那里啊，是好像是浪费时间。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啊，每分每秒，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所说的，都不是浪费的。每分每秒都有它的价值，因为这个时候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呢，是做一个永恒的建造。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哎，那么我们知道不知道呢？他下面说得很清楚哈，他说神从始至终的作为哈，人不能参透。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安置这个永生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那个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就是啊，神要做一个工作，他外面的创造，他有内在的创造。圣经有一句话我们常常说的哈，就是啊，如今那些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新造的人。你知道这个新，这个不是一句话啊，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主的里面呢，被建造了，被建造。当我们在主里面呢，这样成长的时候，知道吧？那个成长的生命才是新造，而不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新，就忽然之间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了，不是这样。我说有时候我们引用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清楚那些圣经是什么意思，我引用的对不对，我的领会对不对，我们都要这样，要常常这样问啊。那在安静等候中啊，神常常会教导我们，我们安静等候的时候不是什么都不做的，知道吧？我们有时候也是读经啊，但是不是那种计划的形式的读经啊，而是好像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来上他的课，来上圣灵的课，是吧？那个昨天上午哈，赖台湾的赖牧师有在这里分享，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追求了，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开始站得有点安静了啊。后来我是1999年认识他的，差不多十年，这十年我可以说我一直看到他在怎么样操练学习等候啊。他说他每天都去上耶稣的课，你说上耶稣的课多么荣耀，上耶稣的课。你们在这里是上周牧师的课，是吧？那个不行，那个没有什么价值。你要上耶稣的课多么有价值。那个上耶稣的课就是你单独的跟神在一起，你把你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啊，当然有时候你会坐在那里，有时候你可能是跪在那里啊，但是不要紧，你很自然，要极其自然。我们在安静等候当中的时候，不要啊有任何的做作啊姿态，我应该怎么样？不要，就是顺其自然。你要想跪，你就跪下来。你也觉得那个主啊，真的是很值得你这样敬拜的，值得你这样的尊崇的，你就跪下来，没有关系，坐着也可以。那上耶稣的课，你把圣经打开，就是你读的时候啊，你就会感觉到我觉得我们在 DC， 在 Washington DC 哈，开始那个教会，那个是在1979年，我们在没有开始那个教会哈，我们等了10年，要很清楚的知道说神要我们开始一个教会。 那我们来美国当然一直希望啊，希望能够有一个教会哈、啊，但神没有带领，一直等了十年。那个时候，神很清楚的讲，很指示我们说时候到了。那我怎么知道呢？就是啊，有一次我在工作上哈、啊，有一个礼拜的假期，那我就觉得应该到一个地方去哈、啊，进食祷告，到一个乡下的地方。哦，不要去度假。那我的师母呢？当然，他就哦，他完全配合。我们可以说啊、哦，结婚哈、哦，今年第56年哈、哦、啊，我们奉献给主呢，是我那天晚上做见证哈、哦，是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那是在1965年在香港，所以这40多年来。我的师母真的全力的支持，对于侍奉主、追求主啊、为主主，无论做什么，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我是全力的支持。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一个人呢要到乡下去。那时候我们认识一个美国教会哈，一个乡下的一个小教会啊，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慢慢就很熟了，所以啊，我就说要到。就是在 Virginia 哈，大概我就去了，去他们给我预备一个地方，而且冰箱里面呢、啊、都摆满了食物啊，甚至于他连这个fortune cookies 都给我预备好了，就是很多吃的东西。可是那几天呢，我不觉得要吃什么，所以我就没有吃什么，我就是要去等候主，就是。与神独处，这样。那到了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的时候啊，我不记得了。那天早上，我就是在那个小客厅里面，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我在看圣经啊，在好像是看旧约以赛亚书什么地方。那我就感觉到忽然之间齁、哦、耶稣来了。那个灵里面的那个感受啊，除了没有看见外面没有看见这个人以外，里面的感受就是，哎，他来了，他坐下来，坐在我的沙发旁边，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打开以赛亚书55章，那我就打开了，我就在那里看了哈。但我读的时候啊，我这一次读的时候跟平常读经不一样，这一次读的时候好像是耶稣在跟我讲话。他在教我，每一句话都变得很有意思，每一句话好像都是耶稣在跟我说，对不对？是为什么呢？就是为着要开始教会，因为说完了，他最后他才说，你现在可以开始有聚会了，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我们在DC的教会哈，就是这样开始的，然后来当然神有很多很奇妙的带领哈。那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1985年呢，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开始有5、6年了啊，人也不多，大概有20、30个人。那个时候啊，神就呼召说，你时候到了，你应该放下工作要出来。所以我们经过祷告啊，开始后觉得很难啊，这个我有三个孩子还在大学里面啊，那如果我要放下这个工作，我这份收入没有的话，那这三个孩子怎么大学怎么毕业呢？这样，所以也经过一些挣扎，但是我们祷告了，就求印证啊，哈，神就这样做啊，就做到后来把这个忧虑完全拿掉，而且很喜乐，蛮有信心，知道说神啊一定会带领，一定会供应的。就把工作辞掉。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啊也慢慢的人数增加了，而需要的时间呢也比较多了，所以啊不可能再有一面再有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然后再去牧会啊，这个发现来不及这样。而且那个工作，我做的工作啊，是那个时候是在美国之音哈，是对中国大陆广播的， 常常在夜里面，那边是白天，所以很多时候都做大夜班，蛮辛苦的。所以主呼召以后，那我们也得到了印证，我们就把工作放下。这是1985年。那么因为时间多了，所以我就等候神的时间也多了。所以在那个1985年到1990年这个五年当中，那我每天上午就花4个小时，8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我就跟师母交代说，如果有电话呢我不接，那不但是留话，那我12天以后我再回电话。我这样有5年的功夫，这是第二个阶段。在这5年的当中，就是神做了很多，做了很多，教导了很多啊，怎么跟随圣灵，怎么在灵里面，怎么认识他的同在，怎么听他的声音，怎么样查考圣经，怎么样把圣经啊这样能够连贯起来，融会贯通，旧约到新约，然后新约到旧约，在那个几年当中。所以常常不知不觉4个小时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就说那个安静等候神，我们一旦进入情况的时候哈，那很丰富，就是因为是神在做工的时候啊，这一些也可以说哈是神在安置，把他的永生，包括他的话，你也知道神的话是太初就有的道哈，永远安定在天啊，把他的话就这样坐在我的里面，这五年当中。那后来在我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呢，从1991年开始呢，神就开了外地服事的门，这是在可以说完全意料之外的事情，神就开了那个外面服事的门。这些当然我们都不知道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就是我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有4个小时的时间，他在我的里面呢就做了那个安置永生的工作，他要把他的永生安置在世人的里面。你要知道世人是神爱世人，就是神愿意坐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花那么多时间来等候神的。好像神爱世人啊，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不是啊世人所有的事都信他，神的心愿是愿意他们能够得到永生，没有为灭亡，但是很多人还没有信他。那今天也是这样，神他愿意将他的永生要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安置在你和我的心里面，但是啊不是世人都愿意这样花时间来等候他，来让他就是给他有这个机会和时间来做这个安置永生的工作。安置永生的工作就是他把他自己啊要赐给我们，要坐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属性，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美德，他都要一点一点的坐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所做的这是永恒，要记得哈，我们离开世界以后，我们到永远里头，这个都是存在的。所以保罗他才说啊，讲到基督徒在世上受苦都是有目的的。他不是在哥林多后书4章那里不是说吗，他说受苦的人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乃是为着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个永远的荣耀就是神他自己的荣耀啊，坐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是他要把他的永生要安置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基督徒受苦绝对不是白白受苦的，而且彼得告诉我们基督徒受苦的时候是基督 和我们一同受苦，或者说是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受苦，我们经历到一点点基督的受苦，是基督跟我们一同受苦，我们不是单独在这里，那是有目的的。那个目的呢，保罗就是用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来说明这个目的，这样。所以他就说啊，我们不是顾念所看得见的，我们呢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就是那个永恒的。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而神要坐在我们里面的齁，就是那个看不见的。因为是看不见，因为神的作为从始至终啊，也是没有人能够渗透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接受啊。我们活在这个肉身里面的人，对于看得见的事物、摸得着的事物，我们很容易接受，但是对于那个看不见的，很难接受。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而神要给我们的不仅是暂时的，是给我们是永远的。所以主耶稣哈，他说到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哈，那意思说这些都是暂时，都是看得见啊。那这些呢，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的天父都会给你们，不要担心。他说你们要先来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你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物质的东西呢，神都会加给我们的。就是说神要我们追求那个永远的。所谓神的国，就是代表他的丰富，他的全能，是代表另外一个境界，一个永恒的世界，就是神的国。我们要追求那一个。神的义呢，就是神他所认为对的啊，不是我们所认为对的。像我们活在世上，比如说我们应该要住得好啊，吃得好啊，那个儿女啊要受好的教育啊，我们要好好的侍奉，这些我们都认为都是应该做的哈。可神他有另外一个义，这个义呢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义我们只能用信心才能得到，而不是用行为可以得到的。这个义呢让我们更容易领会呢，就是啊，耶稣基督他的美德、他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神要坐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活出来，这个就是神所要的义，不是我们所认为对的，我们自己所认为对的。好，第二处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八章，这三处啊的经文就是。希伯来第八章第十节，这是讲到新约时代哈，圣灵来了以后，神要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第十节，十一这两节就可以了哦。好，一起来，我们同声来读。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里要特别注意那句话啊，神说，就是说圣灵来了以后，是圣灵要做的工作，特别注意说他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从这五年的我刚才所说的神带领我那个第二个阶段的那个安静等候啊，就是那个五年的这个安静等候的里面，我深深的体会到，除了刚才所讲的第一点以外，这第二点呢，就是他把他的话会放在我们里面，不是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而是放在我们的 心里面。他第二句他说，我要写在他们心上，写在他们心板上。要知道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跟他的恩膏是不能分开的。真正神的话，那个 Rhema， 真正神的话啊，神的话有两种，一种是 Logos， 一种是 Rhema 啊。真正神的话，那个 Rhema 呢，那是神所膏抹的，是恩膏的，是启示性的，是 inspirational anointed， 然后 revelatory， 这是启示，这是 Rhema 啊，你出来的时候。那在新约哦，在旧约，是神只是把他的话呢，是透过先知啊传给人。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是因为圣灵来了，所以神就可以借着圣灵直接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把他的话就这样放在我们里面呢，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他的话跟他的灵，还有他的灵跟神的自己不能分开啊。我们对神的认识啊，不能够局限在一个形象里面，或者一种形态里面，不是。神是无限的，他是灵，他是无往不在的，他是往普天下，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在世界各地这样运行啊。神的灵，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父神的灵，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是要住在众人之内的里面，就是这个圣灵是无限的。所以当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啊，神做的第二个工作呢，就是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放在我们的里面。我发现啊，我经过那个五年的这样的安静等候啊，很多话我不会忘记了。为什么？因为是神，永生神的灵写在我的心板上了，不会忘记的。圣灵写在我们心里面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话，不会忘记的。所以你看见在安静等候的时候啊，你看神所做的这些内在的工作，当时我根本不晓得啊，我事后我才晓得哦。比如神把他的永生安置在我的里面，事后我就觉得我不一样了，我知道我不一样了。我以前呢很容易急躁，很容易发脾气，现在不是那样急躁了，因为他的性情，他的属性啊，诶，进来了，神安置在里面啊。那我记得我经过这样五年以后啊，从1991年开始，那时候我就出来，在一种很意外的情况之下哈，在台湾就开始有这个特会。我记得在台北，第一次的特会是在台北灵粮堂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造灵粮新庄呢，是他们的旧堂。不过他们的旧堂呀，也差不多容纳有1000人哦。那后面还有那个台哈，还有那个看台那个上面。第一次的特会就是在台北，就在灵粮堂。那么叫我觉得惊讶的啊，就是那个话像活水一样的源源而来。甚至我觉得很奇怪，我哪里有那么多话来啊。那么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时间预备啊，你普通话你要讲到的时候你要有点预备，根本没有时间预备，就是在那种很紧密的哈，行程排得很紧密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时间预备，但是叫我稀奇的，觉得稀奇那个话哈，源源而来。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神所说的，在这个新约的时候，他要把他的律法就是他的话哦，他的命令，他的永生之道啊，他会写在我的心上，他是放在我的里面。可是他做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事后我才发现。所以那个时候出来服侍呢，就觉得很轻省了，第一次觉得说 我记得以前我们住在台湾的时候，还没有到美国去之前哈，那我们有轮流讲道嘛哈，那么有时候会轮流轮到我讲道啊，那个时候要预备一个主日的讲台啊，我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从礼拜一就要开始预备，看很多参考书，看别人的讲道集哦，那么然后要弄出一个什么大纲啊，好辛苦，然后礼拜天才去讲。而且那个时候啊，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哦，讲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恩膏，有时候很费力这样。但是经过这五年以后，当然我已经受了圣灵的浸了哈，经过这个五年以后，哦，我就出来，怎么那么容易？那个话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开始领会耶稣所讲的话，就是说，他说，我讲的道不是我的道，乃是父神的道，我讲的话就是灵，啊，就是生命，所以好像哈，跟我的大脑没什么关系，跟我的预备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我就开始领会了主耶稣他所说的哈，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八节，我大概是三十七三十八这两节。那约翰就说，耶稣这话是指说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要受圣灵的洗而说的。那时候我就哇，真的好像圣经的话哈，就开始渐渐的就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经历了，就觉得好有福气，好荣耀，好宝贵。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安静等候神，怎么有那么多东西跑出来哦？我当时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我那天在这里做见证哈，我开始安静等候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安静等候神这五个字，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休息，我的心态就是下班以后很累了，我就到房间里这样休息。那么我休息的时候，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把圣经放在旁边，打开，要看就看一看，要不看就在那眼睛闭起来，就是这样。有时候要祷告呢，我就祷告。那段时候呢，我那天做见证哈，就说我们离开了我们两个教会哈，都是很大的教会，很兴旺的教会。那就是心里面呢，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扰，就是好像就是觉得要灰心了，灰心要放弃了，觉得没有意思哦。那怎么教会里面还会有这样的事情？世界上嘛哈。有，这是很平常的，教会里会发生这些问题。所以我是在这种的心态之下，就是不知不觉的被圣灵啊就带进这个安静等候神。那以后呢才发现这个真理，渐渐我就回到圣经里面去查考关于这个等候神的真理，就发现说哇，圣经里面那么多讲到等候神。最宝贵的当然就是以赛亚哦，他在40章最后一节讲到哈，那个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就慢慢哇，这个等候神，然后我去查考英文呐、去查一查这个原文呐、这个希伯来文到底这个等候是什么意思？哦，就发现很多的以前不知道的那个意思，这个原文的这个等候的字根，它所演变出来的不同的字，等候神，对神有所期待，仰望神，与神联合，与神绑在一起，与神独处，哈。这些意思啊，这个希伯来原文就演变出那么多的字句来，换句话说，这包含着那么多的意思在里面。那我已经这么多年了，从19可以说67年开始，那个时候到现在有42年，还在发掘，还在发掘。 我有时候还在很稀奇，哦，我哪来那么多话？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讲什么，但是一上去啊，就话就来了。一坐下来，进到聚会里就知道要讲什么题目。哎呀，我说主，你知道吗？我是活在另外一个，好像另外一个世界的里面。所以我就说到，昨天晚上我有解释到那个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那个意义，什么是灵浸、灵洗、灵浸的意义呢？我们一般对于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我们一般的领会啊，就是说方言啊，是什么恩赐啊，然后就倒在地上又哭啊，有的人还以为啊，他的抖就是圣灵充满这样子，有一个姐妹，她说我弟兄啊，他每天都被圣灵充满，我说他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他每天都抖啊，抖这样。那我就问他，我说他圣灵充满以后有没有改变呢？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还是老脾气。我说那个不是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常常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那个就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以为都是不对的，都是错误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回到圣经里面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圣灵充满是抖的、发抖的，也从来没有讲说倒地就是圣灵充满。所以说我们呢，我们的观念需要不断的调整，我们需要常常把自己献给主，主啊，我把我的喜好、我的想法、我的各种计划，我要奉献给你。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身体是指着我们全部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意愿，统统包括在这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是神所喜悦的，是吧？当我们这样献上的时候，神才能够叫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就是调整，从属地的调整成属天的，从我们属人的调整成属神的，就是一慢慢的，我们的观念就被调整。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所谓的改变，我们不断的被改变，是从我们的心意、心思意念开始的。我们的观念不一样了，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了，我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改变的，就是改变越来越像耶稣的那个情形。所以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知道神做的第二个工作就是他会把他的律法、他的永生之道、他的话会放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不是说吗？等到圣灵来了以后，他要叫你们想起我跟你们说的话。所以你在安静等候中，你所看的圣经你如果常常看的话，那个经文呢，你到了一个时候，圣灵会提醒你，叫你想起来，就是那样说。那我今天说一些经文，所背的一些经文是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我背了一些圣经，我把保罗的书信特别那个简短的书信，我都把它完全背过那么还有在那五年的里面，我在安静等候当中呢，我确实读了不少的圣经，就是天天这样就读，神的灵就把他的话会放在我们的里面。好，第三处，因为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必须快快的。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好，应该第三章。这里也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十七节呢我们常常引用的就是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是说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十八节，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众人呢，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如同 最好是饭早，就是从主的灵所变的啊。那这里讲到，就是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呢，都集中在主的身上，都集中在他的话语的上面啊。这个时候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呢，这个时候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众人敞着脸向着主啊。我们的这里敞着脸的意思是，我们全心向主打开，全所有的心思意念呢，都在想到他，都在集中他。当我们有这一节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就得以，我们就渐渐的能够看到主的荣美，他的荣光。当我们看到主的荣光的时候啊，圣灵就把主的形象就铭刻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工作也就是我们在安静等候的神所做的，也是我们不知道的啊，这些都是我事后我才发现的真理啊。我觉得今天早上主让我把这三处经文提出来，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你回去哦，你要一定要持续的，要继续，要安静等候啊。你可能有的人还没有进入情况，但是我告诉你，你一旦进入情况，我告诉你，你就是很自然要花更多的时间。那个时候你不需要再增加时间，你很自然就觉得，哎，这个时间不够啊。我这半小时怎么够呢？一小时怎么够呢？你很自然就会把时间就会延长。所以当我们这样想到主，想到主的荣光啊，还有他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像什么呢？他就像我们从镜子里面的反照啊，就变成主的形象。这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照镜子。当我们看到主的荣光的时候，我们是照镜子，对吗？我们照镜子所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形象，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在安静等候中这样思想神，这样亲近他，所有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啊，我们看这个就好像看镜子啊，这个镜子显出来不是我们的本相的，是耶稣的形象，知道吗？这是圣灵所做的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他下面就讲得很清楚哈，他说啊，就变成主的形状。怎么会变成的呢？这里的变成你要注意有四个字哈，荣上加荣。这个荣上加荣啊，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呢，有的人这样翻译哈，就是 from one degree of glory to another degree of glory。就是说当我们被改变越来越像主的时候，那个就是荣耀，但是这个是有进度的，有程度上。就是越来越多，从一个程度进到另外一个更高的程度，这是渐渐的改变的啊。那么这个工作是什么做的呢？就是主的灵所做的，就是主的灵，就是主自己，就是神他自己做的。你看见没有？这个安静等候神多么有价值啊！我可能今天上午我所讲的哈，书里面好像。有的可能没有提到的哦，也许是我过去好像没有讲到的，今天有一些哈，好像是圣灵啊这样带领心给我们这样写明出来的一些真理。这三处经文要好好的记牢，你回去你操练安静的时候啊，慢慢的这样一处一处的来思想，不要一次三处都想哈，你有一段时候你就是单单一个地方啊，你就一直操练这个信心，就是说我在这里安静的时候呢，神要把他的永生安置在我的里面，是神在做工的时候啊。那你呢，就是好像做的让神来做。那么第二就是有一段时间来思想神把他的律法，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里面，放在我们的里面。第三呢，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荣上加荣。阿们，哈利路亚。哦，真的，我觉得神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真的，他实在是有一个荣耀的计划，荣耀的计划。赞美主。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一起起立，感谢他，好不好？赐下那么多的话语，赐给我们那么多的教导。 他都是爱我们，知道吗？这是神的是最高的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 Oh Lord Jesus。 那我要再提到一点哈，就讲到神的同在。我第一天早上我就讲一点神的同在，神的显现哈。很多时候神向我们显现是他的话出来，你要知道他就是太初就有的道。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的话出来，就是叫我们得到喂养，改变我们，吸引我们到他的跟前来，这都是啊，这是耶稣显现的一种不同的方式。我们要会认识，要 recognize the presence of God， 要认识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他确实在我们当中，他从不同的方式，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在我们讲道的时候啊，在我们分享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神的灵在这里运行。今天早上他的同在也是非常的丰富，阿们。哦，我们真的要把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吧。